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所以我们不能以福音为耻。能参与传福音的工作是我们的光荣，它的意义十分重大。有人觉得传福音就是向别人讲道，好像老师给学生上课，动动嘴巴，没什么重大意义。传福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在路加福音第五章，圣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传福音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得人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他呼召门徒跟从他，门徒不知道跟随他干什么，跟随他有什么意义，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回答了他们的问题。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用这样一句话把跟随他的目的讲得非常清楚。今天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都是天国的渔夫，我们是专门打鱼的。我们打的不是可以吃的鱼，我们打的是人。打鱼是我们的专业，其他的都是副业。你可以专门打鱼，同时做工程师，做科学家，做老师，做医生。在我们信主以后，神没有把我们马上就接回天家，还让我们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。留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去完成得人的任务。耶稣基督任命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做他的见证。如果得人不重要，耶稣就不会这样来吩咐，这是基督教教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也是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一开头的经文。《使徒行传》一开头就这样说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就是要通过为耶稣做见证而得人。我们知道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是打鱼的能手，他们是渔夫出身，他们已经忙碌了一整夜，在加利利海里面打鱼，没有打到什么，一条鱼也没有。现在耶稣出现了，耶稣告诉他们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，那时候已经是白天了，耶稣叫他们在白天下网。加利利海边的渔夫，他们很少白天打鱼的，所以彼得的话里面你可以看出他对耶稣的命令有一种犹豫，他怀疑耶稣对打鱼懂得多少。彼得说，夫子，我们依从你的话。但是彼得后面还有话，我想他的话就是，然而我们曾经在最好的时刻整夜，我们曾经在最好的地点，他们熟悉加利利海哪一个地方可能出现鱼打鱼，但是我们一条也没有打到。我们是经验丰富的鱼打鱼渔夫，你是一个木匠，但是我现在听你的意见，依从你的话，接受你的建议。虽然有点勉强，但是彼得是顺服的，结果打了一整网的鱼。所以彼得这个话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 这个话表明了彼得的谦卑和彼得内在的顺服，这是为神工作的必要条件。我们要为神工作，我们要去得人，一个最关键的条件要顺服，要谦卑。耶稣呼召我们从事做他的工作，往往是在我们用尽了自己的办法并且失败以后才开始的。所谓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。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见证登在《生命季刊》上面，写得很好。有一位大陆来的留学生信主了，在2002年在一次聚会上，可能也是退休会，接受神的呼召，感动出来要奉献自己。然后呢，他就觉得我不能再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了，不能做他的原文写不能做一个混混的基督徒了，我要开始追求，我要开始做侍奉神的工作。他认为自己呢，首先呢，口才不错，一般大陆的学生呢都蛮会讲的。那他说呢，再加上圣经知识呢，那我一定可以做一个大布道家。啊，很多人都是有这样一种所谓理想。那么怎么样能够去做一个大布道家呢？他就要抓怎么最来得快，怎么能够走捷径。所以呢，他就追求恩赐，使这个讲话讲得更流利、更逻辑、更生动。然后呢，追求灵恩，用灵恩圣灵充满，好像这个只要有了能力。他又追求这个头脑的知识，很多的圣经知识讲得很熟练。再下去呢，他着急，所以他急于求成，希望很快看到很多人信主。他说他采用的是拔苗助长，把苗拔起来。最后怎么呢？他自己说呢，最后差一点呢离开了神，连信仰都保不住。在这个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，这篇文章很值得看一下。他告诉我们，只有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当你觉得自己软弱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神才开始用你。彼得是在打整夜的鱼打不到，这个时候耶稣才告诉他怎么去得人。今天神要我们做的是得人的渔夫。在这样一般的职业当中，你找不到一个得人的渔夫。你填那个你的这个职业，没有一个人填一个是得人的渔夫。你用世界的眼光去看，你会很担心的。你得鱼已经很不容易了，怎么去得人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鱼的经验，用这个网这个撒下去。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有这个钓鱼的经验，我们很多人很会钓鱼。我自己呢，曾经钓过一次鱼，生平只有这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后一次。在波特兰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位牧师非常喜欢钓鱼，他也是钓得很有本事的，每一次都有收获。他有一次邀请我跟师母，我们一起去钓。他说一定要给你体会一下，鱼竿给你买好，鱼饵给你正准备好。那我就跟他们牧师和师母一起去，在这个哪一条河的边上，把这个鱼竿怎么甩下去，甩得好远，然后开始等看这根线有没有动静。很长时间没有动静，站在那里我觉得是非常无聊的。然后过了一会，看到这个线有点动了，马上这个摇起来，摇到后来很重啊，摇不动，肯定是一条大鱼。再摇到最后实在拉不动，硬一拉 原来钩子钩到什么一个石头里面，线也断了。就这样一次，我再也没有兴趣了。我觉得这个钓鱼非常没意思。我一生就这一次。钓鱼不容易，我想对有的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情，对很多人来说不一定是容易。那么你要打人得人容易吗？更难，比钓鱼难得多。你知道鱼钓被你勾住它跑不掉，人把网撒下去，你把人得到了，人还可以把网剪破，人活的。人心难测，人比鱼复杂得多。很多人都怀疑我们做得人的工作，我们行吗？我们能把这个作为我们的主要的工作吗？耶稣就是让我们去做那些在人看来是不可能成功，在人看来是没有意义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耶稣要我们去做，他向彼得表明，在做这个工作之前，他向彼得表明了一点，表明什么？表明耶稣对鱼有主权。你知道耶稣表明的意义非常重要。结果彼得按照耶稣的话去做，他果然圈住了许多的鱼。他对鱼有主权，鱼是听他话的。同样的，他要我们去得人，他不在乎我们的口才，不在乎我们的身份和地位，他要让我们认识最重要的一点，他对人有主权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这一点？你如果没有体会这点，做这项工作，得人的工作非常困难。不是你有什么本事，而是他有对人的主权。在箴言书21:1这样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你知道这个龙沟的水，在农村里面专门有一个看水的啊，我们安徽农村叫桥水的，他背着一把锹出去到处看田，哪个田需要水了，他就这个在这个沟里面挖一点土让水过来，然后这个水灌满了，他就再挖点土把它封住，这个水朝另外一个地方走。所以这个桥水的在农村里是最有技术的，最被人尊重的。这个圣经说，君王的心在神的手里看起来就好像龙沟的水，要它怎么流，朝东流就朝东流，朝西流朝西。神对王的心有主权，神对人的心有主权。哎呀，这点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。神今天耶稣在彼得、雅各、约翰面前做了一件神迹，这个神迹让我们看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看到耶稣知道在什么时候下网，在什么时候地点下网。当你下了这个网以后，鱼会很多，但是网不会破。耶稣知道时间，耶稣知道地点，耶稣知道多少鱼这个网不会破。所以好多人都非常惊讶耶稣的能力，好像耶稣比专家还厉害，比专门打鱼的说不能做的事耶稣都能做。你知道鱼被人抓到以后鱼要死了，人被耶稣得到以后不仅不死，还要永远活着。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。那么路加写路加福音，路加这个人是很有水平的，所以他非常注意用这个希腊文的字。他在打鱼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字叫 agora， agora 就是把它打死，把它掠取，就像打掠一样开枪。打鱼是把它打死，但是当路加写到得人的时候， 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字，他用的是 zogareo， zogareo 就是俘虏，就是打仗的时候把人家俘虏，俘虏是活捉，不是把他打死。所以路加把这个做了一个对比，打鱼是这样一种打死，把他的生命甚至于都这个消灭掉，但是我们得人，我们绝对不是把人打死，我们绝对不是把人抓起来，我们只是让他变成得到永恒生命的一个人。我们要得人，你要得的是活人，你不是得死人，你是要得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不是给他洗脑。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啊，现在这个今天这个社会很强调洗脑，让他拼命听拼命听啊，拼命讲拼命讲，讲到是他在压力底下，在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不得不做出一个选择，好，我接受了，我接受了，我做决志祷告，然后就成为你们弟兄姐妹了。当耶稣呼召我们去做得人的工作的时候，虽然是很困难，但是你可以放心，只要你能够像彼得那样简单的顺服他，耶稣会通过我们完成他的目的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这他们是在捕到最多的鱼的那一天，他把船靠拢，靠了岸，撇下所有的，跟从了耶稣。你看他们的决心是多大，他不是说事业失败，他不是说工作没有了被 lay off， 他是打鱼打到最多的那一天，是工作最有成就的那一天，他撇下了，他跟随了耶稣。如果你想一想，如果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他们仍旧在船上，他们不撇下，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三个人的名字，我们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。他们开始了得人的工作，得人是一种挑战。我们为基督得人的过程中，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类型的反应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开头的时候讲到耶稣呼召他们去得人，如果你继续看第五章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出来了。哎呀，第五章很好，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当你去得人的时候，你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反应。什么反应呢？第一种反应是强烈的反对。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位叫斯提番，斯提番就面对过这样一种反应，所以他对这些人说，你们这硬着景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尝试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斯提凡面对了一批反对的人，而且不是一般的反对，是强烈的反对。众人听见斯提凡的话，说你们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这样。他们听了这话怎么样呢？下面圣经说就极其恼怒，他不是一般的发火，非常发火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咬了牙齿，好像非常愤怒，就把斯提凡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斯提凡因为要得人，遇到了一批强烈反对者，他牺牲了。有时候得人就需要面对这样一种敌对的情形。主耶稣警告过我们，他不是事先没有给我们说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耶稣说，你们如果属这个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我自己也有一个小小的体会，当我刚出来 工作的时候，在一个大学里当助教。过去当助教呢，很少有机会上课，啊，都是主讲老师在讲课，啊，这个助教就是下面一直坐在那里帮助。但是我那位老师呢，非常信任我，所以他给我讲课，给我很多的时间讲，在当时很不容易。那么讲课以后呢，一般学生好像反应也不错哦，这个老师倒也可以。后来有一次，有一位课代表，他到我的家里，好像要请教一些问题。当时我们中国的老师两个人住一个房间，卧室就是办公室，一个床加上一个桌子。正好我人不在，他就到我的房间里坐着等。他看到我的床，看到我的枕头，看到我枕头边上有一本圣经，他就把这个圣经打开来看了一下。那是1962年的时候，那是中国政治气氛已经非常浓厚了。对他来说，他从来没看到过圣经，非常惊奇。后来他走了，我人都不在。他走了以后，他就在学生中间这个宣传了。他说：“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这位老师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到现在的时候还在拿着圣经放在枕头边上，还要不断的看。这种老师有资格做我们的老师吗？”在学校里就兴起了一场大波，就是说这样一位充满着宗教迷信头脑的人，他能够做现代的人民教师吗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搞得蛮严重的。我们很多很多的学生从前都对我还不错的，他开始对我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怀疑。我还没有传福音的，我只不过是把圣经放在我的枕头边上。如果我在这个很多学生面前传福音，你就可以看到，很可能有些人就要咬牙切齿了。这是第一种反应。第二种反应就是冷淡。第二种对待德人的反应就是冷淡。当保罗在雅典传讲从死里复活的神迹时，他受到人们的讥笑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7章，你看到人们讥笑他，总是有些人要在嘲笑那永恒的重要性。我们今生都来不及管了，我们去管来生干什么？谁知道有没有来生？这种冷淡，这种冷漠的反应也表现在当时一位地方官叫加流的身上。人家在他面前控告这个传福音的人，他面对着这种信仰的问题，他的态度是什么？不管，我没有兴趣，你们讲的那些事情对我来说一点没有兴趣。所以甚至于他们要打那个管会堂的人，他也不管，你打就照打。这些情形也表现在雅典的群众身上。雅典的群众对保罗说：“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，你看这句话，你再讲讲吧，我们来听听吧。”这种话语可以表现出他们非常勉强，他们并没有诚意，他们只是当作一个好听的玩意来听听。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巡抚菲利斯。在这个巡抚菲利斯身上，我们同样看到那种冷淡。当保罗告诉他关于公义、关于节制、关于将来的审判时，他感到非常恐惧。然而当他面临做出抉择的时候，做出决定的时候，他回答说：“你暂且去吧，等我得便再叫你来。”他不愿意去面对，他表现出他的冷漠。但是还有一种人，他们有需要。世界上有很多 对福音有需要的人，他们从来也没有机会听到福音，没有人告诉他们，他们不知道耶稣。今天有好多人从来也没听到过耶稣是谁，也不知道有这样一个信仰，他们没有办法接触到福音，他们只能通过别人的介绍，但是又很少有人去告诉他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得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，我们要把福音去告诉那些有需要的人，告诉那些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。很少有人他是直接来到教会，比如说我们外面挂了一个牌子，三真华人宣道会，很少有人汽车开在这个马路上看到三真华人宣道会，然后汽车停下他进来，你说这种人多不多啊？很少很少，大部分人都是经过朋友介绍来的，大部分人都是有一定的关系来的。如果你看圣经，你可以数一下，圣经里面大概有40个人，这40个人都有病，都需要医治，最后呢都被耶稣医治了。所以耶稣呢是大能的医生，耶稣是神，所以他能医治人。但是这40个人当中有34个人，如果你仔细数一下，是被朋友带到耶稣面前，或者是被朋友请耶稣来到他们面前被医治的。只有6个人他们是自己来寻求耶稣医治的。所以朋友非常重要，朋友的介绍非常重要，朋友就是得人的渔夫，因为他们关心别人的灵魂，因为他们愿意去帮助他们的朋友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所以正是因为这些朋友的介绍，这些得人的渔夫，使很多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，是很多从来也没听到过耶稣的人，最后相信了耶稣。那些得人的渔夫就是那些关心灵魂的人。得人不是仅仅参加一个什么培训班，知道要做什么，1、2、3、4。得人是要具体的去做，需要不断的去亲身体验。有可能我们一直在学习怎么得人的方法，得人的技巧，但是我们直到最后审判的那天，我们还从来没有得到过一个人。知道是一件事，经验又是另一件事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需要加入宣教的队伍，你要勇敢地去为主做见证，是你获得得人的经验的唯一办法。旧约圣经中有关得人的经文只有一节经文，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的话，就记载在箴言书11章30节，这是旧约圣经唯一一节讲怎么得人的。所罗门在这里箴言书11章30节说，义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，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哎呀，这句话太好了，你仔细想想看，非常深刻。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今天我们很多人在怀疑，在困惑，我怎么得人？我用什么办法去得人？有智慧的必能得人。当所罗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可能对传福音的具体内容并不了解，但是旧约圣经是新约的隐藏，新约圣经只是旧约的表现显明，所以圣经是一个整体。是这个所罗门王把得人的关键 讲出来了。施布真牧师对这节经文有非常好的注解，他说这里的德不是一般的德，是什么德？是赢得啊，英文翻成 win。 我们今天也常常讲，我们要 win people， 我们要赢得人。赢得什么意思？赢得就是在打仗的时候，战士赢得土地；在比赛的时候，运动员赢得运动的胜利。好像这个摔跤比赛，这个运动员赢得胜利。我们身为得人的人，我们要赢得胜利。我们是同超自然的敌人在征战，你千万不要搞错，你不是同人在打。我们常常呢得人的时候，我太性急了，我就把这个人呢、一定要得过来拖过来，结果呢你去跟人打架，你是跟超自然的那个一个力量，你不是同慕道朋友征战，你不是把他说服，把他发展成为基督徒啊。中国大陆很喜欢讲发展啊，我发展一个共产党员啊，我发展一个共青团员，我发展一个革命干部。你不是做发展的工作，你因为要面对的敌人是在人的背后，躲在人的背后的是那个使人刚硬，使人对救恩冷淡，魔鬼的工作。我们要学习战斗，我们是要战斗，我们要学习战斗的策略，我们要有战斗的能力，因为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。我们都知道魔鬼的诡计，魔鬼的诡计好厉害啊！所以神赐给我们战斗的武器，那不是属血气的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有智慧的必能得人，智慧是知识的正确的运用，知识缺少了智慧很可能产生危险啊！我们很多人非常看重知识，但是知识如果没有智慧是很危险的。比如说一个小孩，你看到这个爸爸每次这个把这个电线的插头往墙上一插，如果小孩子不懂得这个手碰到电线会有什么结果，会发生什么情况，他也去插这个插头，你说会发生什么？智慧就是当知识被正确使用时的产物。我们得人需要智慧，我们要得人就必须懂得怎样使用神的话语。不懂得神的话语，你怎么去得人？凭什么得人？保罗为了得人的智慧，把得人的智慧做了一个总结。他对提摩太说，你当极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智慧的秘诀就是不光是研究圣经，不光是读圣经，而且还要在自己个人的生活中去应用圣经。我们常常有很多圣经知识，但是我们得不到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常常是非基督徒害怕，因为我们很有知识，我们的知识是我们自高自大，这种知识是他们觉得比你低一等，不如你，所以他产生反感。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说，人道祭偶像之物。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，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，唯有爱心能造就人。真正的基督徒的智慧是知识融合了信心和爱心，它是真诚的，它是柔和，是谦卑的。这种智慧只有神才具备，这种智慧只有从神那里才能得到，这是得人的关键。就像医生 开这个看病人，他不会开同样的处方。你来了，啊，你什么病？胃病，阿司匹林；你肠子有病，阿司匹林；你什么病都是一个处方，不行的。同样的，同一节经文，也不会满足每个人的需要。你必须具备丰富的圣经知识。第二，要得人，我们还需要另外的东西，我们需要能力。得人的人要有来自圣灵的能力。当主耶稣要求门徒去把福音传给别人的时候，他先叫他们等着，不要太急的出去。他答应圣灵会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给我做见证。我们的责任是要把福音讲清楚、讲明白，让圣灵来提供压力，不是你去提供压力。所以我们要请求神，让圣灵充满我们。第三，不要去辩论。神不是差我们去赢得辩论的胜利，而是去赢得灵魂。哎呀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神是不受时间限制的，我们的神不受时间限制，他并不像我们活在时间中间。我们为什么有时间的限制？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，我们跟太阳有距离，太阳跟地球之间的距离就决定了时间。但是神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，神看一天像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他可以把一天扩展到一千年，也可以把一千年压缩到一天。他可以把他的工作分期的完成，他也可以把他的工作一气哈成。现代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什么呢？就是急躁，想快，想马到成功，这种心态非常有害。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门徒对是否要跟随他、是否相信他有很多疑问，所以他们提出很多问题：你到底是谁？你是拿撒勒人，难道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门徒困惑，门徒问耶稣，耶稣怎么回答？耶稣回答了三个字，你记住这三个字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不是三个，四个字：你们来看。耶稣邀请大家来看。我有的信仰，如果你有的信仰是可靠的，你相信你的信是真诚的，你可以让别人来鉴定，从我的身上来鉴定，我就是见证。前个星期我知道了，我们从前大学的班长来到了美国，我们已经有40多年没有联系，也没有见面。他是我们大学的班长，当时他是很积极的，作为一个班长要求进步，是吧？他非常非常给人家一个这个感觉，就是他要这个为共产主义奋斗。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人家告诉我他现在在华盛顿 DC。 哎呀，我说老班长呢，我们很多时间没见面。哎呀，他说我一听你的声音，他说我听得出来，你是某某某。我们就讲了几句话，后来他就突然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记得你曾经给我讲过的一句话，40多年前。哎呀，我说我这个怎么一下子能想得出我给你讲过？他说你讲过一句话，你说在这么美妙的世界背后，不可能有一位创造主。他说你知道吧，这句话40多年来一直在我的心里，我忘不掉。哎呀，你体会一下，传福音不能着急呢，你要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放在人家，人家需要慢慢的、慢慢的去体会。愿神的能力进到每一个听到福音的人中间，是圣灵感动他们。我们真是要懂得灵魂的价值。我们去得人，为什么这个工作非常重要呢？ 因为人的灵魂是无价之宝，人的灵魂值多少钱呢、啊？你知道吗？是无价之宝，因为人的灵魂要永远存在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要过去，人的灵魂永远存在。你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永存的灵魂，这个灵魂不是在天国里永远幸福，就是在地狱里永远痛苦。圣经说，信耶稣的人有永生，不信耶稣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。神非常重视人的灵魂，甚至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要使人得到拯救。当你看到人，所有人对神来说如此的宝贵，当你看到灵魂这样的重要，我们就会尽力的去得人，去引领他们归向基督。